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3月1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山对参众两院的首次演讲，比他39天前的就职演说更为光明和积极。他说，小格局的思考已经结束，我们不再为琐碎小事而争斗。但他还是提到战斗，特别是打击他所称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斗。据一些新闻机构称，这个词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和一些工作人员建议川普停止使用的。据报道，麦克马斯特上周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他愿意以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基于伊斯兰教的政府和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支持者，而不是隐含所有穆斯林。川普专门提到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他说，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包括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将这个可恶的敌人从我们的星球消灭掉。川普总统呼吁花费10000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并表示他将要求国会批准有史以来增幅最大的国防预算之一。他还承诺对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但没有详细说明支付这一切所需要的在其他地方削减预算的细节。有些削减肯定是幅度很大和有争议的。据报道，国务院预算削减多达38%。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川普讲话前告诉记者，他不会支持这种削减，也不会获得立法批准。这位共和党领导人还表示，共和党尚未达成一项取代奥巴马签署的平价医疗法联邦健康保险的替代方案。川普在讲话中说，奥巴马医改正在崩溃，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美国人，因此我呼吁国会所有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与我们合作，保护美国民众免于奥巴马医改的爆发性灾难之害。移民是川普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共同主题，他在讲话中也提到，但是有一个新的转折，就是他提出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使用的审核择优的移民系统。他还回到了他竞选时承诺的沿我们的南部边界建造一座墙的计划，并承诺将很快开工，但他并没有提及之前反复说过要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的计划。美国总统每年在国会两院的联合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一般被称为国情咨文，而新总统第一次这样的演讲一般都是大量的承诺。川普总统则对一切都做出承诺，他在讲话中表示，在我们国家破碎的一切都可以修复，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前肯塔基州州长史蒂夫·贝舍尔说，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而他对国家安全的承诺也正受到考验。贝舍尔代表民主党做出了传统上反对党对总统在国会的讲话做出的回应。他说，川普总统正在忽视来自俄罗斯的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朋友，与此同时疏远我们的盟友，他们与我们并肩战斗，是我们在这个危险世界中的朋友。川普在周二的讲话中呼吁国会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健保计划，他称之为昂贵的灾难。民主党人辩解说，这个计划让之前没有保险的2000万人得到了保险。贝舍尔说，奥巴马健保系统确实需要他所谓的一些修改，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的提案将使得保险覆盖人群减小。他还批评川普没有帮助美国的穷人，说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使家庭更难获得抵押贷款，取消对金融公司的必要监管，并选了亿万富翁和那些想要剔除大多数美国人所依赖的、有助于公平竞争的保护的华尔街内部人士担任内阁成员。中国与俄罗斯周二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针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该国历时6年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告，西方国家试图对叙政府施加制裁。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第7次与第6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俄罗斯表示，由法国、英国和美国起草的决议案将损害联合国领导的和平会谈。叙利亚冲突双方上周在日内瓦开始和谈，安理会9个成员国投票支持决议，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形容这项决议案完全不恰当。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英语教学节目的听众都知道， Stewart 一家呢有三代人，爷爷、父母、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住在纽约郊区的一个叫 Riverdale 的地方。
在前面的几讲里，我们跟着 Robbie 去看大学，跟着 Richard 到美国各地去拍照片。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 Riverdale。
Stewart 家的老邻居 Sam 和 Pauline 夫妇俩呢，决定要搬到专门为退休人员设立的社区去住。今天他们来跟 Stewart 一家告别。Sam 和 Pauline 夫妇认为年纪大了，搬到那里去住会比较方便。可是 Grandpa 不喜欢住在老人集居的地方，他宁愿住在现在的家里。Sam 和 Pauline 夫妇邀请 Grandpa 以后亲自去看一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hame, S-H-A-M-E。Shame 是名词，意思是羞愧，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惋惜、遗憾。
Matter, M-A-T-T-E-R。Matter 既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在这课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问题。
Retirement, R-E-T-I-R-E-M-E-N-T。Retirement 是名词，意思是退休。
Pay a visit, pay, P-A-Y, pay。Pay a visit 是一个固定搭配的词组，意思是参观、拜访。
Brew, B-R-E-W。 Brew 是动词，意思是酿造，或者呢是煮咖啡的煮。
Offer, O-F-F-E-R。 Offer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提出、建议。
Nursing service。Nursing 的拼法呢是 N-U-R-S-I-N-G。 Nursing service 护理服务。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Stewart 是这一家的姓，爷爷的名字叫 Malcolm， 邻居们呢和他们都已经比较熟，所以都用名字相称。在课文里大家注意听到 Malcolm， 这就是在叫 Grandpa 呢。
好，那么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Sam. Sure we are. Please, come on over. We'll be here. Goodbye. Well, that's a shame.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He says he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 place called Cedar Hills.
It's probably a very nice place.
Well,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Ellen. I don't think I'd be as happ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Oh, Grandp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y're probably wonderful places to live.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Yes, yeah, they want to pay us a visit, to say goodbye. I'm going to miss them.
What time will they be here?
In a few minutes. They said they were leaving the house now.
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fresh pot of coffee.
Come in, come in.Pauline, Sam, how are you?
We're fine, and we're pretty excited about moving.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Malcolm.
Come and sit down.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No, she's not. She's right here, and the coffee is brewing. Sam and Pauline, you two look great.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Thank you, Ellen.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Both Sam and I are 70 years old. Our house is too large for just the two of us.
So, where is this retirement community?
It's not far away, Malcolm. Cedar Hills is just an hour's drive from here.
It's a nice place, Malcolm.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do.
Tell me about it.
Well, it's like man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t offers special activities that older people might like. Golf, discussion groups.
And it has services that older people need, like a food service and a nursing service.
Oh, that makes you sound so old. And I don't think of you as old yet.
Well, someday we will be old. But Malcolm, before that happens,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visit us there. See it for yourself.
All right. I think I'd like that.
各位听众，我们听了今天要讲的课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开始的时候，Grandpa正在接老邻居Sam打来的电话，他接完电话，告诉儿媳妇Alan。 Sam 和太太 Pauline 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Oh
no, Sam. Sure we are. Please, come on over. We'll be here. Goodbye.
不 ,Sam, 我们当然在，就请过来吧，我们会在家的，再见。Well,
that's a shame.
哎，真遗憾。Is
something the matter?
有什么事儿吗？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He says he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 place called Cedar Hills.
刚才是 Sam Wolf 来电话，他说他跟 Pauline 呢就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一个叫 Cedar Hills 地方。It's
probably a very nice place.
那儿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Shame，
我们刚才讲了是羞耻、惭愧的意思。要是说某个人 without shame 或者 no shame， 意思是不知羞耻。Bring shame on somebody 是给某人带来耻辱。但是啊
，Grandpa 说的 that's a shame。 可就不能翻成耻辱的意思哦，而是惋惜、遗憾的意思。有的时候，其中还会带有一些不满的意思。比方说，What a shame！ 太可惜了，太糟糕了，太遗憾了。Alan
听到 Grandpa 表示惋惜，马上就问：Is something the matter？ 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问题吗？Matter， M-A-T-T-E-R， 这个词用处很多。 人们经常说 "It doesn't matter"， 意思是没关系。那么人们也常问 "What's the matter？" 怎么了？Grandpa
对 Ellen 说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刚才呢是 Sam Wolf 来电话 ，on the phone 就是在电话上。像这样的说法，介词搭配往往是固定的，在电话上只能是 on the phone， 而不用别的介词。 比如说 ，Harry was on the phone when I came in. 我进去的时候 ，Harry 正在打电话。My younger sister is on the phone all the time. 我妹妹总是在电话上。Sam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Sam 和 Pauline 就要搬到退休人员集居的社区去了。Are moving 看起来是现在进行时，但是它并不是说此时此刻正在搬。 而是指即将发生的事情。Retirement
这个词呢是动词 retire， R-E-T-I-R-E， 再加上 M-E-N-T 的后缀组成的名词，意思呢还是退休。Community 是社区的意思。Retirement community 就是退休的人集中居住的社区。 顾名思义，它是供退休的、上年纪的人住的地方。不过啊，它和养老院有所不同哦。对了，美国的养老院呀，一般更像是个医院，统一提供服务，作息时间呢也都有规定，而且费用非常贵。
退休社区在很多方面同普通社区很相似，大家都住在自己的家里，基本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有一些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和设施。很多美国人啊都不喜欢养老院那样的地方，但是可以接受退休社区这样的地方。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说他在家里住得挺自在，不喜欢退休社区，但是 Alan 提醒 Grandpa 说他其实并不了解退休社区的具体情况，也许住在那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呢。
Well,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Alan. I don't think I'd be as happ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我很高兴跟家人住在一起。 Alan, 我想我住在退休社区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愉快了。
Oh, Grandp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y're probably wonderful places to live.
Grandpa, 你对退休社区了解什么呀？在那些地方生活可能是非常好的呢。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我刚才听见你邀请 Sam 和 Pauline 过来坐坐，是这样吗？
Yes, yeah, they want to pay us a visit to say goodbye. I'm going to miss them.
是啊，他们想过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说声再见。我会想念他们的。
What time will they be here?
他们什么时候来呀？
In a few minutes. They said they were leaving the house now.
哦，几分钟之后吧。他们说，就从家里出来。
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fresh pot of coffee.
我到厨房去重新煮一壶咖啡。
Grandpa 说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我很高兴和我家人住在一起。这句话呢，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I'm glad， 意思就是我高兴。第二部分是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我和家人住在一起。I'm glad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两个完整的句子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句。严格的来说，两个句子当中应该有连接词 that， 但是呢，在口语中啊，往往会省略掉。
那还有一个句型也需要解释一下。Alan 问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我刚才听见你邀请 Sam 和 Pauline 过来坐坐，是吗？要注意的是啊，虽然这个句子用的是过去时，但是句子里的动词 ask， 因为在动词 hear 的后面。所以用的是原型而不是过去时。
再举个例子，上周末我看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电影，说的呢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由于父母突然因为车祸死去，只得寄养在阿姨家。她的阿姨说 I heard her cry every night， 我每天晚上啊听到她哭泣。
那我再举个例子，我的邻居有一天对我说呀，她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因为楼上的人整个晚上都在敲什么东西。他说 I heard him knock on something all night.
那么在说到拜访的时候， Alan 用了 stop by， 而 Grandpa 则用了 pay us a visit。 这两个用法在口语中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来访问。 stop by 是指短暂的非正式的访问， to pay a visit 就是比较正式的说法。比如英国首相访问了白宫，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paid a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在这里啊，就不能够用 stop by 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am 和 Pauline 来到 Stuart 家，他们告诉 Grandpa， 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没必要住那么大的房子了。另外，退休社区离这里也并不远。
Come in, come in, Pauline, Sam, how are you?
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Pauline, Sam, 你们好吗
？We're fine.
我们很好。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Malcolm.
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再见 ，Malcolm.
Come and sit down.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哎，进来坐。Ellen 正在厨房煮咖啡呢。
No, she's not. She's right here, and the coffee is brewing. Sam and Pauline, you two look great.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没有，我没有在那儿煮咖啡，我就在这儿，咖啡正在煮。Sam 和 Pauline, 你们俩看上去真精神啊。你们知道咱们这个社区少了你们会大不一样的。
Thank you, Ellen.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Both Sam and I are 70 years old. Our house is too large for just the two of us.
谢谢你 Ellen, 但是现在是我们该做下一步打算的时候了。Sam 和我都七十了，我们的房子对我们俩来说太大了。
So, where is this retirement community?
那这个退休社区在什么地方呢？
It's not far away, Malcolm. Cedar Hills is just an hour's drive from here.
不远 ，Malcolm， 从这儿开车到 Cedar Hills 只要一个小时。
中文里的再见啊，和英文里的 goodbye 是一样的，意思呢是以后还会再见，有的时候很快就会再见面，有的时候呢要过很长的时间再见面。课文里，由于邻居夫妇要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所以呢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是指现在来道别，并不意味着我们搬走以后就见不到你们了。尽管用的也是 goodbye 这个词，但是呢，要比我们每天常说的 goodbye 含义更深一点，所以呢，我们才把 Sam 的这句话翻译成：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再见。
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啊，要注意动词和名词的搭配。在这段话里 ，Grandpa 告诉来访的邻居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在中文里，我们说烧咖啡或是煮咖啡，可是，在英文里啊，可不能用 to cook some coffee， 你只能用 to make some coffee 或者 to brew some coffee。
邻居老太太说。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Move on 这个词组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中文把它翻译成继续前进，不断的向前。例如呢，维持秩序的人会对人群说 Move on, please. Move on 在这里意思就是往前走，请往前走，别停下来的意思。
但是啊，邻居老太太说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这里的意思啊，有些不同了。他的意思是我们年纪大了，房子太大，该做下一步打算了。实际上啊，也是继续往前的意思，但是不是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而是做出改变。要是一个人辞去了公司的职位去做别的事情，他会对同事们说 It's time for me to move on， 也就是我该换个工作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今天课文的最后一段。Sam 和 Pauline 接着告诉 Grandpa， 退休社区里有很多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和设施，他们还邀请 Grandpa 去参观一下。
It's a nice place, Malcolm.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do.
那是个很好的地方 ，Malcolm， 有很多事情可做。
Tell me about it.
跟我讲讲吧。
Well, it's like man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t offers special activities that older people might like. Golf, discussion groups.
和很多退休人员的社区一样，那里有上年纪的人可能喜欢的特殊活动，比如高尔夫球、讨论会等等。
And it has services that older people need, like a food service and a nursing service.
还有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像饮食、护理等服务。
That makes you sound so old, and I don't think of you as old yet.
你这么说就显得年纪很大了。你们在我心目里可不怎么老啊。
Well, someday we will be old.But Malcolm, before that happens,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visit us there. See it for yourself.
我们总有一天会变老的，但是 Malcolm, 在还没有太老之前，我们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访问，让你亲眼看一看。
All right, I think I'd like that.
好吧，这个主意还倒是不错。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Sam. Sure we are. Please, come on over. We'll be here. Goodbye. Well, that's a shame.
Is something the matter?
That was Sam Wolf on the phone. He says he and Pauline a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 place called Cedar Hills.
It's probably a very nice place.
Well, I'm glad I'm living with my family, Ellen. I don't think I'd be as happ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Oh, Grandp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ey're probably wonderful places to live. Did I hear you ask Sam and Pauline to stop by?
Yes, yeah, they want to pay us a visit, to say goodbye. I'm going to miss them.
What time will they be here?
In a few minutes. They said they were leaving the house now.
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a fresh pot of coffee.
Come in, come in. Pauline, Sam, how are you?
We're fine, and we're pretty excited about moving.
We hope this isn't goodbye, Malcolm.
Come and sit down. Ellen is in the kitchen making some coffee.
No, she's not. She's right here, and the coffee is brewing. Sam and Pauline, you two look great. You know, the neighborhood will not be the same without you.
Thank you, Ellen. But it's time for us to move on. Both Sam and I are 70 years old. Our house is too large for just the two of us.
So, where is this retirement community?
It's not far away, Malcolm. Cedar Hills is just an hour's drive from here.
It's a nice place, Malcolm.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do.
Tell me about it.
Well, it's like many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t offers special activities that older people might like. Golf, discussion groups.
And it has services that older people need, like a food service and a nursing service.
Oh, that makes you sound so old. And I don't think of you as old yet.
Well, someday we will be old. But Malcolm, before that happens, we want you to come and visit us there. See it for yourself.
All right. I think I'd like tha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Sam tell Grandpa on the phone? He said that he and his wife were moving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Why did Sam and Pauline want to move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They were 70 years old and thought it was time to move on. What did Sam and Pauline like about their retirement community? They liked it because it offered a lot of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for older people. Did Grandpa like to live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No, he enjoyed living with his family.Why did Sam and Pauline invite Grandpa to visit them? To let Grandpa see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for himself.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山对参众两院的首次演讲，比他39天前的就职演说更为光明和积极。他说，小格局的思考已经结束，我们不再为琐碎小事而争斗。但他还是提到战斗，特别是打击他所称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斗。据一些新闻机构称，这个词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和一些工作人员建议川普停止使用的。据报道，麦克马斯特上周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他愿意以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基于伊斯兰教的政府和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支持者，而不是隐含所有穆斯林。川普专门提到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他说，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包括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将这个可恶的敌人从我们的星球消灭掉。川普总统呼吁花费10000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并表示他将要求国会批准有史以来增幅最大的国防预算之一。他还承诺对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但没有详细说明支付这一切所需要的在其他地方削减预算的细节。有些削减肯定是幅度很大和有争议的。据报道，国务院预算削减多达38%。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川普讲话前告诉记者，他不会支持这种削减，也不会获得立法批准。这位共和党领导人还表示，共和党尚未达成一项取代奥巴马签署的平价医疗法联邦健康保险的替代方案。川普在讲话中说，奥巴马医改正在崩溃，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美国人，因此我呼吁国会所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同合作，保护美国民众免于奥巴马医改的爆发性灾难之害。移民是川普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共同主题，他在讲话中也提到，但是有一个新的转折，就是他提出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使用的审核择优的移民系统。前肯塔基州州长史蒂夫·贝舍尔说，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而他对国家安全的承诺正受到考验。贝舍尔代表民主党做出了传统上反对党对总统在国会的讲话做出回应。他说，川普总统正在忽视来自俄罗斯的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朋友，与此同时疏远我们的盟友，他们与我们并肩战斗，是我们在这个危险世界中的朋友。川普在周二的讲话中呼吁国会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健计划，他称之为昂贵的灾难。民主党人辩解说，这个计划让之前没有保险的2000万人得到了保险。巴舍尔说，奥巴马健保系统确实需要他所谓的一些修改，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的提案将使得保险覆盖人群减小。他还批评川普没有帮助美国的穷人，说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使家庭更难获得抵押贷款，取消对金融公司的必要监管规则，并选了亿万富翁和那些想要剔除大多数美国人所依赖的、有助于公平竞争的保护的，华尔街内部人士担任内阁成员。中国与俄罗斯周二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针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该国历时6年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告，西方国家试图对叙政府施加制裁。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第7次与第6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俄罗斯表示，由法国、英国和美国起草的决议案将损害联合国领导的和平会谈。叙利亚冲突双方上周在日内瓦开始和谈。安理会9个成员国投票支持决议，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形容这项决议案完全不恰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一直否认其武装部队使用了化学武器。俄罗斯对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给出的调查结果一直表示质疑，并且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安理会采取行动。这项草拟的决议案将禁止对叙利亚政府出售或提供直升飞机，因为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发现，叙利亚政府军曾使用直升机投放含有氯气的桶装炸弹。此外，这项决议案还提出针对11名叙利亚军方将领和官员以及10个政府及相关实体施加旅行禁令及财产冻结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蒂勒森在会见中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建立一个双边关系和保持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向各联邦部门发出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份财政年度预算计划，其中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540亿美元，这比去年增长了近10%。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对五角大楼的要求包括了增加船舰和军机拨款，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南中国海等重要国际水道加强部署。与此同时，媒体也报道，在北京即将召开的中国两会上，中国可能也将大幅的增加海军预算。如何来解读美中两国的军费扩增呢？中国是否已经拉近了与美国的军备差距？一场美中的军备竞赛是否已经悄然开打？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博士。黄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黎南博士。黎博士您好。黎博士，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听到黎博士的声音，或许我们在尝试把黎博士的声音接近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博士啊，川普总统提出了5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幅军费的增长。
我可以听到，你能听到我吗？
可以了，我们听到黎南博士在现场了，谢谢您，黎博士。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博士啊，希望您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讨论。黄博士，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现在一般这个估计是大约在9%-10%当中。这其实与去年中国在2016年的军费增长幅度7.6%要高出许多。您怎么样来看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所提的这第一份这个预算计划，特别是在国防方面的开支？您认为美国国会会批准这样的一个大幅增长吗？
美国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来新的增加国防预算的这样子的构想？我相信需要跟共和党、民主党双方的党团都还要继续的协商，不太可能是照原来的计划。而且美国这种预算啊，在白宫啊跟国会之间的预算协商，通常都会进行个几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初步的版本，可能不是最后的结果。但是这一次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提高540亿啊，在原来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已经是全世界最高，而且是超过了后面九名，也就是说排名前十名的后面九名的预算的总和都不到美国的国防预算，所以这次的增幅应该是很大。
是，
不过我们也听说了，就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期间，这个美国国防预算一再的在删减当中，所以有部分支持川普的人，以及包括共和党的一些关注美国防务的这些参议员认为，现在只是在补课，补齐过去没有给军方，使得美军他在运作上还有作战需求上面已经有很多落后的地方，现在必须急起直追。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根据这个英国的检视集团在去年年底12月左右所公布的2016年的全球军费开支，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当然就是美国。美国在2016年的军费开支是达到了6220亿美元。那么排名在第二的就是中国，中国是以一 1918亿美元，排名第二。那么其次呢，排名第三的是英国，第四印度，第五沙特阿拉伯，第六俄罗斯。那么确实啊，排名在第一、第二的这两个美中两大国的军费开支，这个在幅度上、在金额上都大大的超越了后面几个国家。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黎南博士啊。李博士，我们知道，其实就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出席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他将要求国会能够批准这样的一个巨额拨款。那么他说呢，这将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军行动之一。您认为川普总统会把这笔钱用在哪里？他的扩军的重点会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要加强了。一个就是海军了，海军舰艇大概要从现在的260艘增加到350艘，另外就是陆军方面大概要增加6万人，现役的6万士兵，陆战队大概要加10000人，再加上作战飞机大概从1100架到1200架，也就是加100架飞机，大概就是这种这种估计，对。
嗯哼，那黄建正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川普总统的扩军行动，他会把重点放在哪里？有媒体分析会是在海军方面，您的看法？
加强海军是川普总统从这个竞选期间一再说明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的海军目前的逐渐减少的军舰的数量，已经没有办法支撑美国对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家所提供的防卫的这个保障，所以海军的增加是必然的。另外还有一方面，我想我刚刚都同意这个黎南兄刚刚讲的这些部分，可能还有一个增加的，就是川普总统说他必须要加强这个美国核子的力量，重建或增强美国的核子核武的力量，所以我相信有一部分军费也会用在改善核武器，精进发展核武器的上面。
是黄博士，我们俩来看看这个，在昨天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啊。那么双方都提到了美中两国要加强合作，特别在区域方面要进行合作关系。那么很多人把它分析是美中关系要回暖、要变暖的一个趋势之一。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在军费开支上面，美国方面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军费的支出啊，那么川普总统也提到，他是要用实力来换取和平，那么要未来要打赢，在世界上重新赢得，让美军重新赢得每一场战争。如何来解读美中之间在这种看似关系回暖，但是在军费开支上又不断在增加这样的一种态势呢？
首先来讲哦，我们从刚刚这个观众可以看到的，就是全世界军费最高的是美国和中国，那么美国和中国同时又是世界前两大的这个经济体，所以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两个国家中间，如果双方都进行这个军费的提升的话，当然会让我们有一丝丝的感觉美国和中国可能会进行某一种程度的军备竞赛，那这对于整个全球安全还有亚太地区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虽然有竞争关系，但是能够在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对中国大陆的那么多的批评，而到现在经由这个外交部门，中国的外交部门跟美国方面的频密的接触，也跟川普的女婿啊这个会过面了，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杨洁篪这次去访问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让美中关系回稳，那么回稳的因素和要素啊超过竞争，尤其是在这一阶段，在中国大陆两会要开会之前，我觉得让双方关系回稳，呈现出一个稳定的态势，比我们要去估算这个军备竞赛相当长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军备竞赛，可能要来得更急切一点。
好，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黎南博士。黎博士，我们知道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方面所进行的军改，还有中国方面刚刚我们也提到三月份即将召开的两会，预计在下个礼拜很有可能就会就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来做出一个新的说明。那么去年2016年，我们知道中国的军费增长率 达到了这个7.9%，但是呢，它却是6年来首次呈现单位数的增长。那么现在也有人说，随着川普政府上台，还有川普的大增军费，中国方面也很有可能应该要来跟进。甚至我们看到，在南华早报上有不少的中国军事分析家说，中国应该要恢复过去那种双位数的这个军费增长。您的看法，您觉得在下个星期我们可能会听到2017年的中国军费开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有可能恢复到双位数的增长，但是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增加军费中国才要增加军费，因为军费这个考虑军就是这个决定军费，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Trump 刚决定就是美国增加军费，所以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增加军费以后才决定要增加要有双位数的增长。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可能有双位数的增长，主要是因为裁军的问题，因为要裁30万军队，那么这些人呢需要安置，这需要一个很大的一笔费用，我是这样想的，对。
嗯哼，那么继续，我们也想要看到在军备方面啊，我们知道在中国，我想继续请黎博士跟我们谈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知道不断在推动所谓的军事现代化。那么中国现在有一艘这个辽宁号航母，那么去年12月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演练。那么现在在大连还有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现在正在进行建造当中。很多人想了解的是，中国到底在军备方面，特别是海军的军备上，与美国的距离差距还有多远？是不是已经在急起直追了呢？
中国主要是在补课了，就是说它这个差距呢太大了。比如说海军过去主要是沿海防御的战略，沿海防御主要靠一些比如说快艇啊、潜水艇和这个岸基这个作战飞机，这些能力的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就是行动范围很小。只能近岸防御，那么这个就是美国是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蓝水海军，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中国是在拉小这个距离。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海洋战略是近海积极防御，那么就是三海，比如说南海、东海和黄海，以这个为主。当然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远海作战，远海这个发展这种远海这个护航的能力，比如说亚丁湾航海道。但是主要呢现在的重点还是这个近海防御，就是能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三海能够这个掌握主动权。我觉得他现在主要从这方面考虑。至于说航母呢，我是这样看的啊，就是说中国不现在还没有到竞赛的这个阶段，就是说他在拉短这个距离，因为竞赛呢就是说两个对手基本上比较接近了才开始比赛，这个现在还在缩短距离。因为中国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这个军队非常脆弱，所以他最担心的，解放军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落后太多了就会被打得很惨，所以呢他现在是要缩短这个距离，那么就是说尽量就是这个降低这个解放军的脆弱性，尤其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战争的情况，对。
黄先生博士，您的看法呢？到底美中之间现在在军力的这个对比上，到底还有多大的一个差距？还有您认为这个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中国的军费如果在2017年增加的话，诚如刚刚黎博士所讲的，因为裁军呢，裁军有很多。裁军并不完全是一开始就省钱，裁军可能一开始得花钱，也就是说要安置很多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最近的在武器装备上面呢，这个增长的速度很快。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国产航母这个马上就要下水，那么第三艘航母也正在建造当中，所以包括海军在内的有很多预算。那么新武器装备的投产都需要增加军费，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军费增加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中国即使在过去将近20年都是以双位数的这个军备成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总军费还不到美国的1/3。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军队 从小兵到差不多中将，每一个人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有战争的经验，而中国的军队已经有差不多38年没有正式的打过仗了，所以在军队的训练啊、实战的经验以及目前军费的差距来讲的话，那么确实美国等于是拳击手的重量级，而现在中国现在可能还是羽毛的那个羽量级的一个位置，所以目前来讲所谓的军备竞赛可能是在经费上面、数字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增长的对比，但是就军队实力上来讲，中国和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好的，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呢向各联邦部门提交了他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提议。那么其中对于国防开支足足增长了将近10%，那么多了5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经费啊。那么美方的大增军费对于中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否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美中之间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是我们今晚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的主要话题。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在电视机前的电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留下您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不？
听得到，请说。
啊，美国是世界老大，中国不想当老大，中国也不想和美国分庭抗礼，不想打仗。打仗只能让军火商从中渔利，地球是脆弱的，如果打起来地球打没了好咋的，你们不希望打仗，宇宙当中有生命的地球，有生命的星球还是地球。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
发展的形式还是和平。
好的，
好了，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认为哈，我做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以前是转业军官，我也平时喜欢军事，喜欢战略性的，但是我认为呢，未来的世界就是争夺海洋的世界，未来谁争夺了海洋，那就成为争夺的霸主。如果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在军备竞赛方面呢，中国不可能跟美国一样，因为中国它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到现在还是义务兵制，所以说它现在投入的钱，它主要是倾向于武器装备。这个美国的话，它就要包括人员呐、那些物资啊、军事装备都要提升，就是花大价钱。中国的话，讲那个投资不会跟美国一样，所以说它将来未来就是，我觉得啊，在未来10年之内，中国的航母将会增到5到6艘。那么中国将共产党将会大力发展海军，他现在裁军裁的陆军，他因为陆军在未来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如果说你美国不打，不侵略到美国的那个不侵略到中国的领土上面来的话，他用不到陆军，所以说将来会大力发展海军，未来10年之内，中国的海军实力将大大就是提升，令美国不可小觑，不敢轻视，所以说美国那个特朗普一定要就是说加大海军的发展力度和空军的发展力度，才能够做出共产党的发展。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湖北张先生的看法。我想先请黎南黎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争夺海洋世界是不是真的是美中部队未来的军方这个着重的一个重点呢？
应该是啦。但是中国的重点主要是山海，就是中国的近海，那么美国不希望中国就是控制这个地区，所以肯定有这个会有很激烈的这个争夺。那么从能力上来说，海军能力上来说还是有差距的，就即便中国发展航母，你看航母技术和美国的航母技术就差距就比较大。一个就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现在只有一艘半航母，即便那一艘航母呢，它是一艘训练实验舰，就是没有不可以做实，还没有做达到实战要求。另外呢，就是这个航母这个技术上来看呢，中国的航母是这个滑跃式起飞，它还没有这个弹射器。另外呢，就是这种另外它没有这个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这些都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滑翔式起飞呢，这个耗油量就很大，这样的飞机作战飞机起飞以后，这个滞空时间就比较短。另外它没有这个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呢，它这个看的就比较近，就是说它那个搜索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差。美国呢现在有十艘现役的核动力航母啊，而且已经是电磁弹射了，而你还中国还没有到这个蒸汽弹射。那么它这个飞机呢，一个是量这个舰载机的数量比较大，另外它这个弹射器以后啊，它这个滞空时间很长，还有就是它有固定的这个预警机，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这个差距大概不是几年就可以追上来的。当然从这个从要求上来说，当然那个美国的这个要求比较就是广一些，就是它战线拉得比较长，所以呢它这个要有十艘航母。那么中国呢主要这个侧重于这个近海，所以呢它的要求也比较低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能力，就是两栖作战能力。对，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艘两栖攻击舰，也就是垂直或者近距起降的这个航母，美国已经有九艘现役。那么这种这个作战能力也非常，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两栖作战方面是非美国是非常强的，就跟中国来比还是有代差。我觉得还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即便在海洋上就是竞争的话，也这个能力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建立。对，
是我们现在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问题，我想请黄介正博士来答复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他想特别要请教黄介正博士，他说请问您相信共产党提升军费和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而不是对付台湾吗？共军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台湾还是打败美国呢？台湾面对这种情况是站谁的那一边好呢？还是两边都不惹比较好呢？那么另外我也想请黄博士，我们也可以说明一下，就在检视周刊所公布的这个2016年的全球军费支出的这个表上面呢，台湾其实排名是在第17位，其实也不算太后面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针对刚刚这位网友他的这个问题做出答复呢？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了，叫做宽广的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那么刚刚这个黎博士讲的啊，就是中国他就我个人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要这个全世界像美国一样，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点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美军都要到，中国不想这样做。那么基本上在海外的商贸利益越来越多的时候，它远海是用护卫或防卫的概念，只有近海才是用这个防御的概念。所以这个中间差别就是，中国因为现在经济发达了，尤其是沿海的商贸利益越对中国的生存发展越来越重要，所以当个子长大了要换衣服啊，这个活动空间要大一点，所以那么当然会让美国在二战以后，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感觉到有点不太的这个舒服。但是我相信美国也了解，那么大家都需要，如果做生意的，尤其是中美两国就是世界前两大的贸易大国，那么所以海洋的平静自由航行权对于两国来讲都很重要。所以中美两国之间在靠近中国的海域，就是刚刚黎博士讲的包括黄海啦、东海啦、南海，能够维持和平、维持自由航行和飞越权当然是最好。那么至于台湾来讲的话，当然是能够左右逢源，那么同时不招惹这个两个强权呢，当然是最好，并没有依靠哪一方面的问题，既要照顾到台美关系，更要照顾到两岸关系。如果这两个都可以操作得很好的话，虽然台湾很小，只有两边的关系能够拉到平衡，才能够维持台湾的整体安全环境。靠任何一方，对于台湾来讲，目前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黎南博士。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还有在新加坡的黎南教授两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专访和商的主笔苏小康先生，谈谈和商30年的风雨历程和历史功过，请您锁定。